再次献上的感谢和赞美。哦，是的，我们不要昼夜的来歌唱来敬拜你。哦，是顺的时候，逆的时候，顺畅的时候，困难的时候，主，我们要敬拜你。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你是住在你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的主。哦，所以不在哪一种的环境，也不在于哪一个地方哪一个时候，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你是乐意向我们显现的神，你乐意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用着双手来扶持，来引领，来拥抱我们的神。哦，你是乐意借着圣灵充满我们的神。哦，越这样的等候，越这样的学习敬拜赞美的时候，就我们越来越明白什么叫做你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在你的里面。再说，主啊，我们这被造能够与这创造的能够有这样一个亲密的连结，主，我们就知道我们已经找着我们的根，主，我们也知道我们找着了我们的永恒。所以主，你的话语在这应许我们说，凡信靠你的，我们就可以得永生。这不仅是一个美好的永生，这是一个荣耀的永生，因为是你与我们同在，因为是你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就敬拜你，我们就不断不断的敬拜你。我们不在任何时候，走路的时候，坐下的时候，工作的时候，休息的时候，主啊，我们都要来敬拜你，我们都要来感谢你。哦，因为这个被造的器皿，他唯一要做，最要做，就是在他存在的时候，是为了荣耀你的名，见证你在我们上的工作，也活出你在我们上的带领来。因为这本来就是你的天意，本来就是你的旨意。带领我们向前，我的主，我的神，带领我们往前，是往你的那边来走，把我们带进你心的里面，把我们带进你更深的心的里面。哦，你在哪里，我们在哪里，你往前走多远，我们就跟多远，你存到永永远远，我们也因着你的缘故，我们要存到永永远远。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哦，再次把我们在敬拜赞美当中把我们带到天上。主，求你再次把你的心打开，好叫我们能够把你的旨意带到地上，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对我们说话，带领我们向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感谢主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敬拜。OK, 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十章，我们就从第十六节看到二十一节，我们把这章啊最后这段把它看完啊。如果今天我们能够把它看完，就把它看完啊。但是我们现在把它读一遍啊。第十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
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到来的，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的，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我在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先有摩西说，我要用那不曾指明的惹动你们的愤恨，我要用那无知的名触动你们的怒气。又有以赛亚放胆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背逆顶嘴的百姓。
啊， 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就如果你读几遍，然后呢稍微思想一下，你觉得啊，我相信你会有这样一个结论：这段经文跟前面讲的啊，其实特别讲到这个口里承认信相信呢、啊，讲到信心等等啊，就必然得救，这是一个蛮大的一个 contract。前面是一个越讲越兴奋，你越听的时候，你越明白哦，这就是我要信的，这就是我可以得着的。原来啊，从个早上不远呐、啊，口里承认信相，你的心跟口离得不远，你也不用跑到天上去把救主带下来，你也不用跑到、这个阴间深处去把这位救主从那边啊死里复活主带上来。意思说，你遇见这位主，不论他在从某个角度来讲天地，但你不需要花这种功夫啊，因为他就在你前面，因为他就在你面前。所以你唯一要做，也不要你守律法，也不要什么，你就可以口里承认信相信，相信相信，口里承认，你就必然得救。这基本还是讲信心。所以讲了半天，信心有这么难吗？哦，我要信好难，真有这么难？当然，事实是告诉我们说是难的、啊，因为真的信人不多。因为真信人不多，所以呢，你会发现呢、啊，读到这边的时候，所以呢，保罗在讲的时候，某个角度来讲，是蛮泄气的。你不能够说蛮悲哀的话，是蛮泄气，因为信人不多啊，特别包括他的百姓在内，信的不多哎，所以呢，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如果回过来，就两个问题在那边在问，一个就是说。我没有听过福音呢、啊。那另外一个是说什么呢？另外一个是说，我听不懂啊啊！所以呢，我想我们现在啊，刚刚已经读过，我们现在再来思想，这是你的问题吗？对，很多时候，对当时的这些神的选民来讲，摆下来讲，好像是一个大问题、啊。那当时保罗连想都不用想，就回应他们，而且呢，这个问题。是很明显的，不是神的问题，不是救恩的问题，不是神有没有把这个救恩带下的问题，是人心的问题。只是，所以十六节呢，这个字是只是，这蛮有意思。只是前面讲了，好像真的，如果从一个讲道来讲，或从一个教导来讲，啊，只是好像什么都没有了，很泄气的人啊。这边说到人没有。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这道是从听道而来的，那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的。但我说人没有听见，诚然听人没有听见，诚然听他们的声音等等等等。OK， 这是一段，这个十六节一直到第十八节，或是到十七节，看怎么讲。这些人有没有听过福音？有，不仅是在保罗时候，甚至在起初的时候，因为神已经派了这么多的先知来讲，所以用到这句话，从先知的角度，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只是没有人听从福音，所以要把这两个事情放在一起，或是三个事情。第十六节说，只是人没有听从福音，听是一件事情，从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听到一个很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听，有没有听见。一说没人告诉你，当时没听见了、哦、我真不知道有这个事情了。有一次啊，我在国外的时候啊，完了以后啊，一个弟兄跑上，他是在啊在国外信主的，他从大陆来，他牧师你一定要来啊！他跟我讲，应该是这个哪里啊？去汉口还是什么的？他是内地，一定要去那边传福音。那我听了一下以后，都牧师，我在大陆生长这么久，到现在直到国外来，到这边我才听见有一个人叫耶稣，而且他是我的救主。我们在传媒听过，但他补一句话很有意义，因为他已经在国外已经信主，但是来读书，然后就留下来在做事，大概已经有几年时间，在三五年吧， 不过他蹦了一句话，你一定要去传福音啊，但是你不要讲福音，你要为他们祷告。这我又听不太懂。一说是有人传，也有人听了，我们也听了，但是听了又也不怎么样。所以他一说，第一个是没听过是一件事情，因为真是汉口大概是蛮大，所以大概传福音人不多。就是听见以后，他说听了以后我们也没什么特别，但是他是没听过的。不过他知道有些人说是基督徒的，对他讲没什么太大兴趣，因为他看见基督徒也没什么太大分别。当然你要为他祷告，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出去比较多是被邀去带特会，所以带他们去所谓的更新啊，叫复兴啊，叫培灵啊，然后一直要我讲的就是怎么遇见主，怎么能够明白主的心意，当然跟另外一件事放在一起，一定要被圣灵充满等等。所以他被圣灵充满，他兴奋得很，因为对来讲不仅是听见福音，他现在看见了福音，明白了福音，所以他能够更能够掌握，或者用这句话掌握不太好，抓住这个福音。他觉得这个福音是何等的真实。有个弟兄也是在国外碰到，他是从广州来，他听到我是广东人，就跑来跟我讲，他牧师你一定要去广州传福音。哦，我们都没听过，我在广州长这么大，他说我没听过。广州也跟汉口是不一样的，这差很远。广州人应该是就是说起码就是比较接触外面。他说我长这么大没有听过耶稣，他说你要来。几年前有个弟兄，他是大陆人，后来他去了广州深圳，他一说牧师安排一个时间你一定要过来，已经有一群人在已经愿意打开心接受主，你要帮助他们经验主。所以这边讲一个字很重要，听有没有从，听有没有跟得上，先不要说别的，听有没有跟得上，听有没有被吸引，那就愿意跟上去，而且听完以后他跟得上，是紧紧的跟从上。意思说他不会听完哦，看完热闹就走，或许不仅跟上去，而且越跟越紧。他不是做一个慕道的朋友，他是成为一个信徒。不要只要成为信徒，他要成为一个门徒。到最后像我刚讲到那个，在跟我讲他在广州啊，他带了一群人，他大陆他已经信主，就在美国在我们教会信主受洗，然后更新以后他遇见了神，哦，他整个就他后来跑出来做传道人。他父母来到是从哈尔滨来的，来以后在我们教会我们跟他谈谈，就为他父母祷告。哦，这个保姆我还记得还是流眼泪，问都不用问了，然后看他这么感动，我说你要信耶稣吗？你要受洗？他说要。我说心想说我又开始变成我的问题了，你怎么一听了就信呢？我们中国人要听很久，然后跟你讨论很久，跟你吵很久，最后说好了，欧姆斯我服你，我就信。哎，没想到他就信了，而且信了，然后回到哈尔滨的时候，跟他的这个家人呢 ，OK， 我要讲这个主要是这样，原来这边所讲到的，这是神的工作，没有错。然后在人只有一个回应，就是你肯信吗？还是回到前面来信，凡呼求主名就必然得救，因为你有个信心。但整个信心是在于前面所讲，保罗所讲也都已经发生了。所以呢，刚刚所说的有谁信呢？因为他叫听从。然后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传的很重要，跟后面第十七节说，可见信是从听到来的。所以听信跟听到，然后听到是因基督的话而来。所以你不是跟他传一个宗教，甚至说宗教，当然这是一个所谓的讨论。因为我在美国的时候也常常听到一些的所谓像这些知识分子传福音呢，就说甚至那时候我们也特别六四的时候出来一大群的天安门事件跑了，就特别跑到教会来他们希望能够留下来要申请这个政治庇护，所以涌来一大群。这个他信的不信我都搞不清楚，就跑到教会来就他们不希望就是借这个这样一个机会 都不希望再回到大陆去。其实这班出来的人基本上你问我在大陆应该是蛮优秀，起码我碰到起码都是知识分子，而且起码这个还蛮家里面光景还蛮不错的，才能够出得来。那有些是比较困难一点，不管怎么样能够出得来都蛮有点本领。哦，他们就借这机会，所以每个人都要信。不过问题是一讲到不是说啊你信了、就可以怎么样好处啦，就可以我们就帮你怎么样，甚至蛮多人说牧师我们可不可以帮我们申请居留，教会可不可以申请，甚至有人说这个时候因为要这个其实政府有点紧张了，就说你这么多人，那这些人跑出来的本来是来读书的要回去的，本来是所谓这个所谓的查考的大概一年就要回去，那现在这些人都不见了，因为他们不想回去啊，所以有些躲到教会来。哦，可不可以住在教会啊，因为在原来他登记地址地方啊，可能怕移民局去查什么的，哎，可不可以住在教会来，所以涌来一群人，他们都说要信耶稣，但是跟他们讲说什么叫信耶稣，是从基督的话而来。这有两个讲法，一个是基督的 words 这话 about Jesus 是关于基督，就所以基督谁啊，我就跟你讲这是基督的话，这个解释这样就解释或者介绍这位基督者。另外一个的 the word of Christ，这是讲了基督讲的话，一说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如果回到这段的经文来讲，这两个都，因为你不晓得哦，有一位叫耶稣，叫做基督，他神的独生爱子，所以我要讲 Word of Jesus 或 Word of Christ 是告诉你基督是谁，认识基督。这是一个的翻这个基督的话的一个的意思。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就基督所讲的话，就基督所吩咐的。如果照这段经文的 context 的这个内容这个背景来讲，应该后面是比较强。人知道基督是一件事情，人有没有顺服基督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我告诉你信耶稣有平安，我是告诉你耶稣是大能的神，他可以帮助你，我想很多人都喜欢。但是我说你要破碎，你要放下自己，因为走人的路是没有路的，也走人的路再好不能够达到神的恩，这个他的这个信心的条件，所以得不到救恩。哦，没几个人听的，因为你要放下去顺服神。就像那个年轻的财主年轻人一样，他是一个官，当耶稣说你要变卖所有救济穷人，这是命令，然后说你要跟从我，我这个人就忧忧愁愁的走。所以这是很重要，三个事情，听到应该带出信心，但问题是他听的是什么道，以至于他能够听的这个能够产生一个得救的心。因为前面说那这个道是什么道呢？是基督的道，是基督的话，所以放在这里。如果这是整段经文后面的一个准则，基本上是 argue 这个事情。那完了以后呢，这个道有没有传给他？有。所以这边保罗就用先知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一说如果刚刚是信心的前提，就是因为是神的话，然后这个的信心是因为有人把这个神话传给你，所以你有个回应，信跟不信，或信接受还是拒绝，就产生一个得救与否的信心。但是问题，先知就讲一个很悲哀的话，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有谁会信呢？一讲这个没人要信的。这是用到以赛亚书啊，这个53章的第一节，有谁信呢？那讲完这句话以后，保罗从18节继续解释，到底他没有听见。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当然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这是用到19篇第4节，讲到神这位神是被传到天下。 从诗篇那边讲是传到整个天，这是讲到地。所以呢，你发现呢，一说神是每个人都知，那我们从罗马书第一章到现在，人神的神性与永人神性是明明可知的等等，然后讲到传福音，讲到先知传福音，讲到保罗这些使徒们传福音，更要紧的福音的本身也在传福音，主耶稣也在传福音，就传他自己。基本上整个的以这个犹太人来讲，因为就面对世界还没有信主人，解释是说这些人都听见过福音，不是没有听见。所以他们的不信不是没有听见，他们的不信是没有听从，听了没有跟上去，听了没有愿意靠近，或者到最后接受这个福音，愿意被福音来改变。所以传福音呢，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 OK， 这是一个啊，到了这个十八节这边所提到啊，到十八节，然后完了以后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第一个我没有听过，所以传福音是历世历代，不要说从主耶稣开始，以前，但是以前传的比较是对犹太人比较多一点。那也希望犹太人起来的时候，借着犹太人或者以色列的这个信主的见证，能够影响这福音也借传出去。不过讲到这里的时候，听或者传呢，是基本上比较是这段话是比较对于这个所谓神的选民。但是还是回到另外一个问题来，你说听不懂吗？ OK， 是两个东西啊，两个问题。这就一个，我没有听过福音，保罗说当然听过了。第二个，听不懂，听又怎么样？听不懂，所以呢，就用了这句话：是真听不懂吗？这就带出我们弄约翰福音的时候啊谈过的，道成肉身是让你懂的。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道成肉，约翰福音我们就讲了，道成来到我们当中，丰富有恩典有真理。然后用一句话：人从来没有看过神，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将他显明出来。你要知道。当约翰用到显明这个字的时候，是用个很有意思的字，那个字的意思就是解经的意思。换句话说，主耶稣他是神，他自己亲自来道成肉身，让他带着一个我们能够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能够所谓的可以 relate。 不要他讲一些我们听不懂啊，甚至他讲完一些我们做不来啊，因为看没看见呢？耶稣说：“我来，我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我讲的，我要告诉你，我讲的神比谁都准确，因为我就是神。我做的比谁的都能够的知道神是这样的做法，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什么叫圣洁，什么叫公义，因为我是神。所以我要告诉你，然后完以后做不来，我要告诉你，人可以做得来，只要你信靠我，因为我都。”主耶稣来，我来不是废掉律法，是成全律法。所以呢，唯有在父怀里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所以约翰用到这个字的时候，就是解经，叫 exegesis， 就解经的意思。没一个人比耶稣解释神解释更清楚，没一个人可以解释人怎么靠近神或者亲近神比耶稣解释，因为他已经来靠近了我们。你是说神的爱在哪里？耶稣说：“伸出手来，我就抓住你的手。”神很在在，你呼求我就回应你。他在哪里？他干什么？做什么？所以这个福音呢，离你不远了，就在你心中，就在你口里。你能够说我听不懂吗？所以呢，用这个后面就用到生命记的话。他们的声音啊，那是诗篇十九，然后后面用生命记，然后这个是摩西说，先有摩西说，我要用那不曾指明的惹动你们的这个愤恨，我要用那无知的名触动你们的怒气，那是在生命记第三十二章二十一节，生命记三十二章二十一节跟二十二节这两节经文。摩西用这句话，我要与我再说， 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就是我们这这个不成子民，说在人的眼中，在犹太人眼中是看不起的，叫不成子民。我们才是神的子民，这些不成子民，这不是神要的。这些神如果要是所谓次要的，只有我。以色列人说了，犹太人叫做我们才是神的子民，他们不是神子。不过，所以保罗摩西就说：“我要用那你们看为不是神子民，惹动你们的愤恨。我要用那无知的民，这人不认识神的。耶稣是谁？我不晓得。但是用他们来触动你们的怒气。换句话说，既然这句说你知道，却是没有顺服；你听见却没有从；你听见了，却是不愿意。”所谓的放下自己，不愿意信靠我，基本上讲得更白一点，你是背逆我的。神说，既然你是背逆我的，所以你不是第一个，不是你没有听见；第二个，不是你听见的不明白。如果你听见不明白，你不会背逆的，你不会反抗，你不会说我不要。起码你说我要再思想看看，我再等看看，我再明白多一点再。你意思说我不要的时候，是代表你已经明白，然后你再做个决定。从神的角度来讲，我尽我的方法不断的感动你，启示你，让你知道我是神，然后知道怎么得到我为你预备的救恩，不是你自己制造的救恩，好叫你可以来到我面前恢复与我的关系。你听完这些以后，先知讲的，摩西讲的，先知讲的，然后主耶稣亲自来讲。到了这时候，主复活证明他所讲的，证明他是谁。然后我们传主耶稣基督。如果你还听不懂，这不是你听不懂，是你故意听不懂。哪有一个人可以把一件事情讲得这么的清楚，而且讲得这么的具体？再听不懂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不是听不懂，是你的拒绝。所以神说 OK， 公平吧，如果我弄了这么久，从摩西起码用段经文，到现在到保罗这个时候，我时间也花够了，跟你们所要表达的，能够表达让我们清楚明白也表达了。如果你们还不信，神说我还能够做什么吗？还能够带对你们做什么？好叫你们能够明白救恩，得到救恩吗？一说，神说恩典在这个时候已经够了，不是说神小气，乃是因为神知道他能够所做的，如果你不接受的话，谁也做不了什么事情。所以有时候传福音的时候，你不能够逼一个人信耶稣，很可能他就跟你翻脸，很可能他就真是说就装假，好了好了，不要烦我，我就信就是。一定要让一个自己擦拭，叫做所谓的甘心乐意。这不代表神说哦，他整个的救赎就所谓的失效，就没有果效。这就是神的，这用这叫 providence， 神的智慧也好，神的天理也好，用这句话。神的预备安排也好，原来这个阶段完以后，神就进到另外一个阶段，福音就临到外邦人。这些外邦人在犹太人眼中叫做不是子民的，这些外邦人在犹太人的眼中是认为是不知道的，叫无知的。所以我其实讲过好几次，无知就是一个不信的人。圣经中旧约新约都差不多这样用，无知就是说这些不信的，因为他不认识神。愚昧是不太一样，愚昧是知道神，所以你读以弗所书，不要成为无知的，不要成为愚昧。愚昧是知道，但是呢，他不把他知道的当成一个真理活在里面。一说他知道神是神，但是不把神当作神，不把这位真神当作神，他知道这位真神。所以圣经用到这个所谓的无知啊，跟愚昧是有点分别。那这边就用到不信的人叫做无知的，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位神，不知道耶稣就是神。如果知道耶稣神，但是不 follow 他的，不这个顺服他，这个叫做愚昧，用这个以弗所书那边所讲的。 惹他们的气，他们会觉得马上有个思想，神啊，为什么你对这些不是你选民比对我们还好？看见这些不信的人反而比他们各方面都好，都蒙神保守。像上上个礼拜天我所讲到，我所提到啊，我们的神是这个叫我他，你是我们的神，除你以外没有别的神。今天很大的问题是，当年的所谓犹太人，包括今天我们，常常容易，我们没有否定他，但是我们没有跟从他，我们没有否定神是我们的独一无二的真神，但是我们还拜很多的假神，接触很多假，可能你没有去拜哪一个假，但是你的思想、你的人生观、你的人生价值是跟这些拜假神是没有分别，跟当年的以色列人没什么两样。所以神说你们这些是拜偶像，从某个角度，从这个所谓的人能够了解关系，这个叫做是淫乱的，就这个样子。所以神说 OK， 如果你们不要我啊，这个整个救恩的这个 program 用这字的话，神并没有放弃哦，神的计划并没有失败哦，就在这时候神的救恩就转到外邦人。所以又有以赛亚这样的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这个显现。然后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所以这是用到以赛亚书第65章第一节跟65章的第二节，第一节跟第二节。换句话说，两个犹太人问的问题，我没有听过福音呢，因为他们一直不认为主耶稣就福音了，他们一直不认为保罗使徒们所传的福音就是福音，他们还在等弥赛亚，他们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他们不承认耶稣是来拯救他们的，他们不承认耶稣来的时候叫他们的罪得赦免，可以与神和，意思说他们不接受耶稣来是先要改变他们的生命，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生命已经很好了，我是守律法的，我是道德家，我是宗教家，我是神学家。所以你这个耶稣，你有没有读过神学啊？你这个耶稣有没有在这个所谓的教会里面，在当时的光有没有一个很服侍啊？有没有一个很高身份的服侍啊？昨天我跟一个很重要的，对我来讲很重要的同工在谈，他就跟我说，牧师，我不讲究这个地位这个身份，我不是要又有一个什么 title。OK， 所以我相对跟他说，我同意，这样的话我更放心的把一个头衔给你。你听到我现在要 title 了，有头衔了，那你真的很麻烦。牧师没有这个头衔，我怎么能够做？如果从这个事情他要的时候，你又要饲养他动，倒怪这个同工。我说我一定要给你个头衔，不然的话你没有这个权柄去 exercise， 没有这个权柄去用。你给你的资源，比如说我叫主任牧师，因为有这么一个头衔，所以我可以安排很多事情，那在我跟我一起同工的弟兄姊妹或同工，他们就会接受我的安排，接受我的带领。如果我不是的话，他一定问我为什么你叫我做我就一定要做。所以头衔是很重要，这个中性。但是我觉得就单单这个事情，我只用这个例子，你就发现有两个不同的反应。一个的反应就是我就要这个东西，没有这个我就不干，没有这个头衔，没有这个名誉，没有这个地位，或者没有这样的所谓这个酬劳，我不干。那有一些这个我都不要，如果神要我做的我要做，那如果是神要做，牧师我信得过你，因为我相信你找我不是随便找一个人，我相信正在用他。有些人不是，昨天不是这位同工，是另外一个，牧师我知道你找我是因为你祷告过，这是一个。那完以后他真不要祷告，我说你一定要有个，不然我怎么称呼你，不然我怎么介绍你，不然我怎么请你帮我执行这个事情，谁要听你的。所以回到这个地方来也是一样，你不是说犹太人或是外邦人，是从这个所谓身份地位啊，从这个环境啊历史背景来分，是你真是一个信靠主的人吗？所以今天用到我们就是基督徒，听过道吗？ 有听过，听得明白吗？明白吗？要紧到最后是你听了以后会从吗？当你听了从了，照神的话去做，照主的话去做的时候，不仅是讲到你的关系有平安有喜乐，因为你知道神会负你的责任，因为你已经走在神带，而且事情会发生，因为到你照神的话去做的时候，有个力量，你叫恩高也好，你叫什么都好，神的同在就带出他要你完成他旨意的，你需要的一切的资源。这个主人说离开这个家的时候，给这个5000，给这个2000，给这1000，是给他才要去做啊。圣经也这样说，是先给了他才向我们要啊，他不叫不是白白的。所以要紧的是我们有没有认识我们的身份，要紧的是有没有认识我们这个身份当中很多的神的预备的恩典。我们都很喜欢这个哦，基督有恩典，这神的儿女，但千万不要忘记另外一个，是神给我们这么多恩典，给你这么多恩典，你的责任是什么？所以完了以后，又有一对一个两个同工，也是在我们教会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同工。他们两个来讲到一些的事情的时候，他说这个负责同工说，我要把我的另外一个同工带来，要跟你，我们一定要明白你的心想法是什么。我本来以为是问一些问题，就我只要回应一下就好，我讲一个多钟头。既然他说我要明白你的想法，这个主要负责的同工跟他的副这个帮手的副头，一个正一个副，我也要他明白你讲，不是我跟他讲，我知道是什么，我要你亲自，意思说我要你亲自听听欧牧师他讲是什么，你要明白。那但是我跟这个主要同工我们还谈蛮多，他问一些问题会回答他，那这位同工讲基本上没有讲什么话，我只看他在写笔记。那完了以后，我就你都没讲，有什么问题吗？最后他就讲一些的，因为我要问他问题的时候，我要在他回答中，我可以做一件事情，我可以知道他听懂还听不懂。你同样，你讲完课，你问一下人家问题的时候，你知道他有没有听懂你讲什么，或有没有听错你讲什么。所以这个对话是很重要，所以不是单方面。那完以后，我知道他听懂我在讲什么。所以我再把一些远景啊，再跟他讲一讲。当然，这是更远事情。我那时候是不是在做负责教会，我都不晓得。不过 anyway， 我只是用这个简单的例子，要鼓励各位，你要听懂神的话。听懂不是研经而已，听懂是你会更希望听懂多一点，这叫更多的寻求他，更多的靠近他。那另外一个相对什么，你听懂有没有把它活出来，有没有照着神话做出来，因为你听懂了去做手，才会真正的明白神的力量有多大，你才真正明白神的旨意有多么的美好。 otherwise 只是一个学术的研究而已，在你的头脑里面，这两个都分不开。但是真正让一个人的信心建立起来的时候，这两方面都需要一个经。所以呢，这边啊，这段经文，我想我没想到，我就很快的，虽然蛮好几节经文，因为基本上只讲两件事情，就是听到，听才能够产生信心。这问题是说，从两个角度，你听的是什么道？是主的话，还是讲一些的八卦？昨天我看到一边的一个牧师写的，一个，他是一个神院的。老师院长不是我们，好像是国外的吧？那个他说今天呢，讲台上有太多的八卦，用他的话，所以我才会用这个词。因为八卦的好处，大家有兴趣。八卦的好处是什么？这个比较轻松。讲神的事情，有人就没兴趣。讲神事情，如果讲了特别，如果我们是在不在神的旨意里面或错的那方面，我们就觉得很严重，就心情很沉重。所以 everybody 希望能够来到这个聚会当中，听听这个讲演，吸收一点新的知识，然后讲一些笑话，大家轻松。哦，这个聚会真很好，这个讲员真会讲。Again， 我不是批评论道，我没这个意思。不过，做一个牧者，我的责任，或者我怎么帮助弟兄姊妹， 如果是这个生命怎么长进，那我非要思考这种事情不行，而且非要调整我的这个服事，包括讲道在内，是否能够把弟兄姊妹带到神的面前，不说完以后大家都觉得哎讲得不错。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所以还是讲说信心就带出听到，用后面六段子讲听到，没有这人没有听到所以传道， OK， 听到很重要，信心是跟听到有关，听这个道是跟主的话很有关。如果这些东西都对的都做对，那完以后另外一部分的责任是谁呢？就我们这些听到的人。你说没有听过，保罗说这个道已经传遍天下，当然这是从保罗的角度，特别是针对这个犹太人来讲，犹太人没有人不相信这个道，从旧约就已经讲，而且道已经来到肉身，来到他们的当中，道的本身，道的这个本身他在讲他自己，谁比他讲得更好？我们老师是讲别人的东西，他讲他自己的东西。所以读以弗所书的时候，你讲到主的，讲到这个教导的时候很有意思。所以为什么要过一个圣洁生活？其实跟那个教导有关，因为主耶稣本身他就是教材，他自己教师。还有一个解经用到那主耶稣也是，这是那叫 classroom， 那个叫教室。意思说没有一个比这位教授来得更好，讲他的。那如果是这样，你还不接受？那不要停在这里，当然是圣灵的感动是很重要。这些东西都弄完以后，最后责任就不在这个神，也不在于传福音的人，是在于听的人要不要接受。那当这些听人不接受，有谁信呢？以赛亚喊着说，有谁信呢？哦，神啊，你的计划这个大概不管用了。所以从某家讲是真的，就少数人会信耶稣，外邦人也不是每个人都信耶稣。所以当说福音传到那个城复兴的时候，你不是说这个城每个人都信耶稣。所以这个字在宣教学叫福音有没有传到台北市啊？不是说台北市每个人都信耶稣，是福音的影响力有没有进到台北市。所以这个字 exact 用的成为一个动词，这个地方有没有这个所谓有人去向他传福音啊？有没有把这个 gospel 啊并到那里，有没有一个 evangelist 传福音带到那边，有没有对他们传福音啊？但当这个地方接，就是说被这个福音影响之后， by degree 程度，到最后也不见得每个人都信耶稣，但我们希望每个人信耶稣，我要把它讲清楚。不是的话，那不代表说这个城市已经没有被福音得着。所以在神学宣教学用这个字，这个地方已经被福音化，变成一个动词叫 evangelized， 就变成福音化。那这个福音化就跟一件事情有关，就跟教会的责任有关。教会第一个是接受福音的，教会活出福音的内容来，就产生叫做福音的影响力。这是昨天跟这两位同工所谈，因为他们跟整个教会这个栽培很有关系。如果弟兄姊妹能够产生影响力，基本上这个城市就被 evangelized。 如果我们的媒体，如果我们的几个山头都是一些基督徒，不论哪一个城市，你不见得一定是那个行业的头。约瑟他不是法老王，对不对？法老王才是头，不过约瑟他可以用法老王的这个资源改变整个环境。我要期待，我们要期待，教会要期待，看见台北市要被 evangelized。 不要一天去说哎呀这个是这样黑暗啊，那个拜偶像 fine， 这个是他们的问题啊，不是你 create 的问题啊。那底下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OK， 解决问题是有没有把主耶稣活出来，这才是整个的教会的所谓的传福音的 focus。所以你读新约圣经的时候，包括保罗的书信，很多的政治的问题，这个还有很多经济的问题等等，你没有看见这人起来所谓要改变政治，也没有看见他们要改变经济，他们只做一件事情，他们有了耶稣就只传耶稣，因为他们只有知道 整个的环境改变，包括政治军事啊，包括经济等，只有一个人可以改变，就主耶稣可以改变。你可以同意我讲的，你可以不同意我讲的，这叫神学，这叫所谓的啊神学的观念。我真认为，当基督被高举了，这才是真正的答案。然后每个人要不要活在公义里面？当然要活。所以牧师，既然你刚提的，那我们基督不管政治，当然要管。你投票的时候该去投啊，你该投了，神给感动你投了。但是不要变成一个所谓的，一定要成为一个所谓的运动，或者成为一个力量。如果你问我，我愿意把力量运动放在每个弟兄姊妹，在每个的你的岗位上，在行业上，你的社区面做见证，活出那影响。当我说见证，不仅是传福音呢，我们讲过这个了，不只是口头让人家知道，你要带出福音的大能来。再说我们的复活主不是一个只是一个观念，我们传福音也不只是传一个理想，甚至是一个爱的，我们传福音，福音是神的大能，你要相信会成为一个改变的力量。当然人的大能后面的整个动机是爱，所以你不会有说什么要求，我要这个希望有什么回报，因为就是爱，爱就是给，从圣经来，然后这是你的动机，加上神给你的力量，你可以完成神的旨意。我们教会可以完成神的旨意，成为这个城市，成为这个地的祝福。所以是在一件事情，有没有悔改，有没有向神打开我们的心接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相信我们这群人不仅成为一群叫做信靠神的人，是他的选民。既然是他选民，我们就应该有我们的责任，神给我们的责任就把主耶稣传出去。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还是要告诉各位，不用担心你的需要，你的资源，神一定会为你预备。神不会叫你做你没有不能够做的事情，神不会说我钱不就像给五千才要五千呢、啊？神一毛不给你要五千，这个主人就不对了。没想到那个一千的，他把给他一千，那埋在地里面，然后回有我知道你这个忍心的，那甚至做，我说我知道你这个主人说，基本上这个词你可以，主人我知道你是刻薄的，没有种的弟兄你要收，如果种的地方有收成，你全都拿回去，我白搞了。如果万一我有疏忽啊，我还赔钱呢。他完全忘记了主人给他那五千两千甚至一千，这都是恩典，这不是他的工价，是给他可以自由去发挥的。有没有看到那个赚五千的主人有没有拿回去啊？没有，都还给他。赚两千没还，那一千的以后主人拿回来，没还给他，就给他五千的。亲爱的弟兄，那段经文对我来讲是很重要。我在做还没有出来做传道，就哦，我说这个生意很好赚。第一个，我永远不会失业，因为我的老板是主；第二个，我永远有本钱，而且做得好的话，这个本钱会翻得更多。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做生意，你做生意总要找一个行业是可以赚的，你怎么会找个赔钱的？当我离开公司的时候，我的副总裁跟我的那个厂长，就本来他们安排我要接他，没想到我还没有接我就走，然后知道我要出来做船长，所以最后他们两个说两个人跟我一定要请我吃个饭，这也是规矩了，就说我这个要走了，说啊表示什么啊，然后问我一些问题的，最后我的老板说为什么一定要走，然后他蹦一句话，是否要离开这个 sinking ship？这个船快要沉了，所以你要走掉。因为行业是这样说，你看这个公司不太行就跳槽，你不能要等它沉了再换公司。所以你是不是认为我们的公司一个 sinking ship？ 我感谢主，当你服侍神的时候，当你坐在神的心上，不论你在哪个行业，你是永远不会失业。你在做神的心的时候，你永远不会看到你的资源是不够用，因为你是做神的事，他必定要负你的责任。感谢主，信靠主， 不难，信靠主带出来的结果真是得救，是完美，是在于你肯或者愿意有更多的信靠主吗？完全的信靠主。让我们走完这一生说，哎呀完蛋了，不是完蛋了，是完成了， It is finished。 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来恩待我们。当然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今天所有这些帮我们能够所行的都是恩典，我们要感谢主。不倒过来，我们还是在主面前，他说我们做的不够的，不够忠心的，所以做起来还没有有信心的，意思还在疑，这个有点犹豫的，那求主加添我们的信，他是我们信得过的神，他是要使用我们带出我们一个丰盛人生的神，是叫我们一生走过来没有遗憾的神。我们一起开口同声的为自己来祷告啊，主啊主啊，在线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带领我们，带领我，带领我继续向前，带领我能够更多的哦，越走越我更加完全的能够进到你的心意，哦，带领更多活出你的心意来，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带领我们向我感动弟兄姊妹，给我带我们带我们做简短的回应来祷告。让我们在这线上的感谢赞美，谢谢你用的话章来引领我们，就像你应许我们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继续用的话引领我们在这一天当中，让我们反复思想的时候，让我们的生命好像一个树种在溪水旁一样，是丰丰富能够结果子，来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 Amen.